中国投资者收购乌克兰关键国防企业西旗发动机公司被阻拦下来之后，这宗事件继续发酵。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3月11日宣布将西旗公司收归国有，中国随后在3月12日对此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要求乌克兰依法维护中国企业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相关问题。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达尼洛夫3月12日晚间立刻表示，乌克兰仅承认那些利用正规渠道通过位于乌克兰境内的银行账户转账入来的外国投资，而那些利用灰色和隐蔽方式通过位于英属维京群岛或者是科隆群岛上乌克兰并不知道的离岸公司的外国投资者，乌克兰将不会承认类似的投资和转账行为。这样的投资者亦都令人怀疑，他特别强调来乌克兰投资的投资者的资金应该进入乌克兰。位于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的西旗公司的股权由当地财团博古斯拉耶夫通过他自己以及他家族所持有的一批在海外注册的离岸公司所控制。博古斯拉耶夫从苏联时代起就是西旗公司的领导人。苏联解体之后的乌克兰私有化过程中，博古斯拉耶夫逐渐获得到公司控股权，但股权控制方式非常不透明。乌克兰法庭上所公布的乌克兰国家统一注册登记机构的资料显示，天骄航空等中国投资人在2016年就从博古斯拉耶夫手中收购了西旗公司超过56%的股权，但很多乌克兰的传媒说，与天骄航空有关系的一批中国投资者目前已经拥有西旗公司大约75%的股权。达尼洛夫反击赵立坚的这番讲话是在一个名叫做言论自由的电视节目中讲出来的。星期五晚间播出的这个时事讨论节目在乌克兰拥有很大影响力，前总统、前总理和其他政府高层官员和财团公司的负责人都经常是这个节目的嘉宾。言论自由节目当日所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收购西旗股权和赵立坚的讲话。达尼洛夫发言之际，在场多名嘉宾和主持人特别提醒乌克兰官方应该重视中国的反应，不应该激怒中国。他们说，中国外交措辞口气经常充满东方式的委婉，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讲话使用了要求两个字的表述，显示出中国对这次事件表态很不同寻常。其中一位嘉宾是当地一间投资公司的总裁，他说根据他所掌握到的信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拿出了超过5亿美元的贷款资金资助了西旗股权收购行动。他说乌克兰外贸依赖中国，官方应该谨慎行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是直属国务院的国有独资金融机构。这位嘉宾的讲法显示出西旗股权收购行动背后是由中国官方主导，但是达尼洛夫的表态却反映出乌克兰不想承认中国官方资本推动这场收购行动，说明了乌克兰官方在这件事件上的强硬立场，亦都意味着中国国有资本未来可能会遭受损失，中国官方在乌克兰的活动更遭遇挫折。达尼洛夫还表示他反对使用将西旗公司国有化这种提法，因为西旗公司的所有权将会重新还给乌克兰人民。此外，乌克兰同俄罗斯处于信息战中，而俄罗斯正在同中国联手想夺取西旗公司。他说对于与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乌克兰来讲，绝对不会允许这么重要的乌克兰国防企业落入外国人的手中。他还强调乌克兰将会履行同中国签订的一些合同。达尼洛夫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等高官被很多时事评论人士称为泽连斯基总统周围的亲西方力量，或者是乌克兰爱国力量。泽连斯基周围同样都有亲俄力量。乌克兰最近开始大举清除俄罗斯的影响，显示以达里洛夫和库列巴为首的亲西方力量占据上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12日同样发表讲话，他说当局将会审计和调查类似西旗公司这样的战略性企业为什么能够落入私人之手。 泽连斯基较早前仲表示唔会令到西奇公司被外国人控制，发动机技术流失外国。达尼洛夫3月11号仲表示，除了西奇公司之外，其他战略性企业都可能会收归国有，当局将会补偿有关投资者和股东。针对西奇收归国有，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党计划在未来的两三个星期内向议会提交特别的法律草案。西奇事件目前成为乌克兰社会关注的焦点，除了担心乌克兰军事科技流入中国之外，国有化行动更加令到乌克兰商界担忧可能会被波及到其他的领域。乌克兰各界尤其是农业界更加担心中国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乌克兰国家统计局2月份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去年超过俄罗斯成为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目前在乌克兰的对外贸易能够占有 13% 的份额。当地传媒报道，乌克兰60%的铁钢石出口，还有玉米、葵花籽油等很多农产品出口都严重依赖中国市场。但是中国在某些领域同样依赖乌克兰，尤其是西奇公司的发动机。中国目前大量使用的各种型号俄罗斯制直升机的很多引擎都是来自西奇公司。中国的 L-15 猎鹰 JL-10 战斗教练机的引擎长期依靠西奇公司供货。西奇公司和它的姊妹企业伊科前科进步发动机设计局还专门为猎鹰的几款升级版改进和升级引擎。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亦都有可能使用西奇的引擎。乌克兰传媒报道，中国一月份再同西奇公司签订价值8亿美元为猎鹰战机采购400台 AI-322 引擎合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西奇公司已经逐渐丧失了俄罗斯这个长期的主要市场。中国目前成为西奇主要客户。中国差啲就实际控制了西奇公司，在最后一刻先至被拦住。在这次事件上，乌克兰亦都成为各方各力的战场。一些乌克兰政界人士说，中国在当地大肆几乎拜访了能够影响这件事件的所有人。中国投资者甚至请出乌克兰财团阿罗斯拉夫斯基当白手套，试图控制和改造西奇公司的领导层，但是都未有成功。美国不愿意看到乌克兰发动机技术流入中国，日本多年前就和乌克兰加强关系，希望能够阻止乌克兰军工科技出口到中国。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学者说，俄罗斯利益这次几乎和美国吻合，阻止中国控制西奇，就意味着在发动机领域中国会继续依赖俄罗斯。但是西奇事件令到中国与乌克兰的关系蒙上阴影，甚至导致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同时都标志着中国几十年来能够轻松获得乌克兰军事科技的时代正在结束。俄罗斯政治学者穆森说，在乌克兰和中国关系中，中国可能最看重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乌克兰的地理位置，第二就是乌克兰的军事科技。穆森说，乌克兰的重要性对中国意味着乌克兰邻近欧盟，是中国商品进入欧盟的走廊，另外就是中国一直都特别感到兴趣乌克兰的军事工业和企业。乌克兰外交部目前准备当疫情缓解时，泽连斯基的亚洲之行访问国家也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也都可能有南韩。政治学者和一些观察人士说，泽连斯基是否能够访问中国可以作为指标，也都判断双方处理西奇事件的结果，以及双方之间的矛盾将升级到某一种的程度。天骄航空等中国投资者已经将乌克兰告上国际仲裁法院，要求乌克兰赔偿36亿美元损失。中国投资者仲指责乌克兰当局的举动如同掠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